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人死后往阴府里去吗？因耶稣死后也往那里去，拯救灵魂及何谓施审判。这里牵扯到几个名词，一定会让人混淆，就是阴符，然后呢像是施审判，然后像是地狱等等的。好，这都是关于人死后要去哪里的这个天主教会经常被提问的问题。好，那我们要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人死后呢并不会直接消失，也不会人死就如灯灭一样。为天主教的信仰来说，人过世呢，好，我们先说一般的话有几种关于人死后的说法。第一个是人死后会变成天使，这个是天主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这么讲。第二个就是人死后会变成鬼，这个是不会的，天主教也没有这么讲。第三个呢，就是人死后呢，他会永远的呢，都是灵魂，就是永远永远都变成灵魂的状态。好，这个呢，也不是天主教的教导。那最后呢，一个说法就是，人死之后呢，暂时性的以灵魂的方式，但是最后呢，会再带着肉身，就是再带着肉体而复活。这个才是天主教的方式。所以必须知道，就是第一个，人不会因为死亡就转变他本身存在的状态跟本质，也就是并不会改变他本身是人这个事实，就是一个 human being， 是人的这个存在。人就是有灵魂跟肉身，所以呢，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他不会因为死亡就改变变成天使。天使是所谓的纯精神体的存在。那魔鬼呢，恶魔呢，他们是堕落的天使，所以他们也是纯精神体的存在。好，那这是完全不同的类别。天主教不说人会死后转类别，所以我们是人，我们死后仍然是人。只不过呢，我们死的时候因为肉体的腐朽腐坏，我们这个时候只有什么呢，灵魂的部分还在，所以呢，肉身现暂时的毁损跟我们的灵魂分离。请记住哦，天主教当中我们说死亡的意思就是灵肉分离，这叫做死亡，并不是说你被消灭了，你被毁灭了，不是，而是灵肉分离，这样的情况就叫死亡。这个定义太重要了。所以呢，一个人死后他只是肉身毁掉，那他的灵魂好就跟肉体分离了吗？那他的灵魂就继续存在，因为灵魂是不会灭，除非天主特别消失结束掉这个灵魂，主动的去结束掉他的旨意，不然的话他就其本质来说，他不会像物理世界的肉体这样子经过死亡就消散分解。所以呢人的灵魂呢还会继续，所以一个人过世他就以灵魂的状态，也就是没有肉身的状态，因为分离了嘛，肉身毁掉了，所以灵魂的状态来继续存在，它继续存在，它不会改变它的本质，所以它还是人，只是它是一个可以说仍不完整的人。因为刚刚讲了嘛，人是灵魂跟肉身的结合，对不对？所以肉身是毁灭的情况下，这时候人死后呢，所谓的只有灵魂的这个状态呢，它是不完整的人。那人死后就会以这个还不完整的方式，但是是存在的，没有消失哦，继续存在。那他呢不会变天使，不会变魔鬼，他也不会永远是这个状态，他只是暂时先过这个状态，一直到末日的时候，也就是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就是基督第二次来临公审判的时候，这时候呢才会什么呢，这个灵魂才会再回来跟新的肉身 new body 新的肉身结合并复活，并且永远在新天新地生活。所以呢， 到最后的时候，人就会再回来，以一个完整的人，而且全新的阶段跟样貌来存在，跟天主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天主教真正讲人过世之后他的种种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说法说，人死后变天使啊，会变什么变什么。其实这个我们今天就一次了解天主教真正的这个教导。好了，那人过世的时候，既然肉身消失嘛，那这个灵魂他要去哪里呢？他也不会说在路上游荡。天主教会对于灵魂能不能够在人间方式游荡，并没有做一个斩钉截铁的说这个是不可能，这个并没有教导。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天主的愿意，他可以让圣人呢特别的目的来显现，当一个 messenger 来传递他的讯息。那圣母也是一个例子啊，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圣人，但是他比较特别，是他的显现是有肉身的，因为他是灵魂肉身升天的，这是圣母比较特别。好，不过仍然同样是属于一个已经可以说结束尘世生活的一个人。好，所以也可以说圣母也是来世的人，这样子讲，所以只是他是带着肉身。那天主有时候也派天使来显现，派天使，所以也有这种纯精神体天使的方式，会以一些形象来展示给人看，让人能够从中认识天主要传达的讯息。那所以至少我们知道，就是灵界的这些存在呢，他们可以，我把我自己这个想大一点了齁，好，人界的存灵界的存在呢，可以在天主的许可下，以天主的目的跟旨意呢，来在人间做特定的出现。所以我们并不会绝对的说一个人死后他就不能够再出现在人间来以某些方式来显现自己，这个天主教并没有绝对的说不能。所以呢，有时候你说会不会有灵魂他还没有离开啊，还是说他可能还在这个过程中要去传达一些事情。基本上你可以说，按天主教的精神跟教导，天主愿意的话，这仍然是可能的。可是呢，这个应该不是常态，因为教会仍然有教导说，有叫所谓的司审判。也就是说，并不会说人过世之后，这个灵魂呢，就好像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一样的，只有飘来飘去。没有没有，它一定是会有去向的。这个去向呢，你要如何去呢？可能在台湾民间信仰，可能说会去哪里报道啊，经过审判啊，可能你就会被分到哪里啊，等等的。那在天主教会当中，又有类似的概念，也就是人过世的时候呢，我们竟然已经是肉身脱离了，是精神了，所以我们跟天主呢，这个纯精神性的这个天主呢，我们就会变得更接近。那因为我们已经结束了人世间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等于直接是面对天主了。那人一死后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你面对天主，你这个时候就会经历一个天主教说司审判，就 particular judgment 这个术语，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学的词汇，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司审判，就是提问朋友写的这个司啊，一样呢，就是所谓的 particular judgment 就是个别的意思，所以中文他说司，但是其实就是个别 particular 嘛，针对个别性的。所以 particular judgment 就是说呢，人死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个别的人呢，因为他已经是结束人世了，所以他面对天主了，这个时候他就会面对天主，要类似交账，或者说跟天主袒露他的一切，接受天主对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审判。那也更好的说呢，就是人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就会知道，我们到底是属于天主的人还是不属于天主的人呢？好，这个意思就是，比方说你知道你一个月后要去美国，那你要去美国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如果时间到了，你什么准备都没有，直接过去，那你一到美国，其实飞机一放下来，其实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其实很慌，你反而就会自己折返回来，因为你完全没有准备， 就是任何准备都没有，那没有准备，没有任何，那你怎么可能在下飞机就要知道去哪里呢？所以你顶多是被强制带过去，可是你根本不晓得。可是如果你是平常就有准备，而且很了解，而且非常清楚了，也都取得联系，你知道住哪里，学校都办好了，那时间到了，你去美国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直接就进海关开始你的行动。这就有点类似这样子。施审判它虽然叫审判 The judgment 确实是天主为正义之官来看我们的整个人的这个人生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我们是选择爱还是选择不爱，这个的良心跟正义的判准呢，会判断我们能不能够跟天主在一起在天堂里。可是呢与其说是天主像判官一样的做审判，你还可以用一个表达，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好像人其实都知道我们要去天主那里，人死后是要去见神的。可是呢我们人世间就像是这个准备去美国的过程，我们有没有在人世间去好好的准备，你跟美国熟吗？也就是说你跟天主熟吗？你跟正义，你跟爱，你跟这些的天主所愿意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熟悉呢？那如果你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熟悉，那这时候我们一过世，好像一到美国，我们一到天国，那我们好像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知道我们准备的够不够，而准备的够就会自己行动，就会什么呢，好像通过了一样，我们就去美国，去天主那里。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没办法，完全不了解，我们就会没有去美国，我们就会进不了海关。所以你看哦，这个例子呢，说明的是比较强调的是我这一边的责任跟我这一边的过程，有没有？而审判这个词呢，比较是强调是天主那里为主的作为，好像是人是被动的，然后天主来审我们，这个也是对的，因为本来天主就是正义的判准嘛，他就是所谓的真善美本身，他就是正义本身，所以呢当然是受天主，如果我们说用人自己的标准判断我们自己的话，人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一定是用真正客观的标准，所以这个也没错，是审判，人死后就面对审判，然后呢分出去是不是去天国，是不是在天堂那里，这个是很自然也正确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强调另一种表达，这个也是教会的这个对于施审判的这个理解呢，在今天呢，新的比较当代的神学家也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也是强调我们自己人的责任，不要一直说都是天主的审判，其实也同时是我们人在人生的过程中，就在决定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要面对天主。所以呢去天堂的意思就像是人准备好了，所以他到时候见到天主他知道该怎么办一样，是人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如果说平常都没有准备好，那当然了，我们突然去美国你会很害怕很陌生一样的，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身心是不踏实不平安的，我们对人是亏欠的，那当然了，我们到天主那里你不用天主审判，你自己就进不去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啊，对不对？所以就好像突然这样去，你就什么人都不熟，那你要去哪里？同样的呢，好，这个施审判也有这样的意思在，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就是人世间的功过或者为人，你爱不爱，正不正义，有没有按天主的道德律来生活，有没有活出跟把天主创造我们的使命把它做好呢？这些呢都会在我们死后面对天主的，面对神的时候，会自然的会做一个交账，会做一个摊牌，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能不能跟天主永远生活在一起。好，所以这个过程就叫做施审判。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天主教教理里面对施审判的这个字句是怎么说明的。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021条，他说死亡是人生旅程的终结，人生是自由抉择的时期，接受或拒绝天主在基督内显示的慈恩。新约谈到审判的时候所采用的基本脉络是迎接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可是新约也屡次的 肯定，人死后马上就暗起。你注意哦，他说马上哦，所以其实呢，并没有说什么，诶，人死后可能看天主要不要审，那不然他就是游走在人间晃来晃去等等的，好像可能有一些民间的说法说他可能还可以躲过那个差派来的这个将神呢，差派来的这个官呢，把他带回去的这个可能啊，他就有可能可以一直游走等等等等的。没有，其实呢，教会的教导呢是说，他就会马上，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人会可能审不到、碰不到而这个跑来跑去，其实不会。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可能天主的意愿他可以呢还留着多久。这个可能有天主的意思，或者是说已经是去天主那里的人，天主也愿意他在怎么样的方式来显现于人间。我刚刚说的这个教会都没有说不可能，而这个呢是有迹可循的，包括这些我们说天使的显现啊，圣人的这个显现等等的。好，可是呢如果我们认为说因为如此，所以呢人死后很可能就会逃过这个审判的过程，可能就会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不对的。教会教导就是说确实还是会经过这个，所以并不会所谓的无家可归，还是会的，只是我们说那个时间或者之后会不会在人间再出现，这个事是天主仍然可以再决定的。可是呢人是一定会有审判的，好吗？所以也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推论上的错误齁。我们只是说时间或者是说到底会立刻这个过程呢，它中间还经历什么啊，这个事情我们说我们没有绝对的教导目前。但是呢你说人会不会有审判，这个是绝对的，是会的齁，所以一定会有齁，并不会说有的可能有的说法他可能说人可能就没有了，会绕过去了，还是不用了，还是怎么样怎么等等的齁。因为我们在台湾也好，我们很多种对人间死后的说法，可能我们就会很需要一定的一个了解。好，所以我们继续看教理，他说人死后马上就按其生前的功过和信德来得到报应，他说这个是依据新约的肯定。好，贫穷拉匝路的譬喻和基督在十字架上跟右道所说的话，同样还有其他新约的章节都谈到这个灵魂的终局。一个人的终局可以与另一个人不同，就是右道我们知道吗，你今天就以我在乐园中，然后贫穷拉匝路的那个例子对不对，贫穷拉匝路的例子也是他一死后呢，他就在哑巴郎的怀抱里，在路加福音。好，1022条说，每个人从死亡一刻开始，就在其不朽的灵魂上，将其一生呈报基督的司审判，呈报基督的司审判。这是1021，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英文怎么说。好 ,OK, 这是1022。Each man receives his eternal retribution in his immortal soul at the very moment of his death. Okay, very moment of his death. In a particular judgment that refers his life to Christ, either entrance into the blessings of blessedness of heaven through a purification or immediately an everlasting damnation.好，中文的翻译是说，每个人从死亡一刻开始，注意，死亡一刻开始，就在其不朽的灵魂上，将其一生呈报给基督的司审判，领受永远的报应，或者经历一个炼净期，或者直接地进入天堂的荣福，或者直接自我判罪，你看哦，自我判罪。好，然后呢这个堕入永罚，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everlasting damnation, 就是永远的这个罚，就是我们所另一个称法呢叫做地狱。好，所以呢要去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教理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人死亡呈报自己一生给基督并且领取报应的这件事情叫做司审判 particular judgment。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再解释过了。好，那人死后会往阴府里去吗？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人经过司审判呢，他会进入什么呢？ 这个 blessedness of heaven 就是所谓的什么呢？会进入天堂的荣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 through a purification， 就是他会经历过一个炼净，就是我们说的炼狱，然后呢他这个净化完了就去天堂。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人直接自我判罪，就是地狱。所以其实人死后去哪里呢？就是天堂跟地狱。诶，我刚刚不是说这个有这进化过程吗？这个是要注意。炼狱的意思是指一个状态，指的是人去天主那里，去天堂的过程中经历一个最后的进化，这个过程叫做炼狱。所以其实炼狱是为了去天堂才有的，并不是说有独立一个地方叫做炼狱，有的人去炼狱就永远在那里了，不是。去炼狱的人都是绝对可以去天堂的人。我再说一次，去炼狱的人都是绝对可以去天堂的人。所以呢，去炼狱的人就是他们是确定会去天堂的，只是在这过程中经过炼净。诶，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不能直接吗？当然可以啊，有的人是直接的啊，比方可能殉道的啊，或者是可能他一生当中完全的呢什么呢，他过世的时候是活在天主的恩宠状态下，也没有任何的战罚，那他当然是都可以直接进天国咯。可是这个难度很高嘛，按实际现实而言，大部分都有战罚，对不对？每做的这个事情都有这个罪恶的影响。我们就算得到天主的宽恕，但是同样的，我们人还是很多的弱点啊，对不对？就算我们每天祈祷，每天都办告解，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弱点。那这个累积的一些些，如果还存有一点点，哪怕只是 0.00001， 这个也不能让我们进天堂。为什么？因为天堂是完全的圣洁，不容一丝一点点的这个污点的。所以人还没有纯全，没有完全，他是不可能进去。所以你为了那 0.0001， 你也要经过这个进化的过程。就好像如果我说，诶，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结婚现场，大家来吃饭。可是呢，你过来说你要全身上下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污点。好，那这时候如果你有一点点污点，你怎么样呢？你平常有很多的污点，你可能身体可能味道很重啊，你都会知道要洗澡了才能去这个宴会。那何况今天的标准是完全没有污点，那之后怎么办呢？你就会经过什么呢？经过一个准备嘛，经过一个去个调理，可能什么样的保养，然后最后就可以进这个婚宴，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子，去天主那里天堂的时候，经过一个最后的进化，然后我们去那里，这个最后的进化的过程，为了天国，为了天堂的这个过程叫做的炼狱，叫做这个 purgatory， 或者就是 purification， 是刚刚这个说这个 purification， 刚刚在教理的英文版所念到的，就是指这个意思。好，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人去天主那里，有没有人去天主那里经过天主自己的爱所给我们的进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不是人自己去那里洗澡，然后靠自己的能力洗净，没有没有没有，人也无法啊，对不对？我们还是靠天主的恩宠，靠天主的这个救恩来得到天主的更新，而更新炼净完了才去天国，这个还是天主的事。所以要小心，炼狱的意思也不是说人在那里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功过赎完再去，也不是，也是天主的恩宠在带我们的，是天主自己的爱火在净化我们，在燃烧我们那些不洁的东西，然后让我们进天国。所以请记住，就是人死后就是两个，天堂跟地狱。为了天堂，你可能直接去，或可能经过炼净，那个叫炼狱，就这样。所以天堂跟地狱，天主教是很清楚，就是说明这个。好，所以呢，现在就是要解释这个叫做说人死后去阴府里面，就是说死后到阴府。好，这个呢是一个容易被我们很多人会误会的，我这个简单说一下。因为圣经当中对于这个天堂与地狱的教导啊，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这个旧约46卷新约27卷里面各个时期，因为有历史的因素，对吧？齁，就是写创世纪的时候是在什么年代，然后呢出古记的时候是什么年代，然后所以历史过程中以色列人对于天堂地狱，就是人死后的事情的认识，其实也是在过程当中，他们不是一次就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在早期的作品里面呢，就会对来世呢 可能不会像越后来的作品写的那么清楚。比方如果你看到后来看这个智慧书啊，这很后来已经接近一世纪了，这样的书呢，你就会看到他对人死后非常非常的有清楚的概念。可是在更早期的作品，他可能就不会琢磨那么多。好，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圣经在整个很大的脉络里面，有时候他会对人死后去的地方会用一些不同的描述，可能说人死后就是去祖先那里啊，还是用比喻的方式说去哪一个山啊，去哪里等等的，或者就会说是去阴府，就是 Sheol 这个希腊字叫做这个 Sheol 跟 Hades， 这个希腊字跟这个希伯来文，好，那都是在讲这个阴府这个字，都在讲这个阴府。好，所以呢，无论如何，这个字呢，在圣经，特别是早期的作品，就被描述说是人死后会去的情况，什么阴府啊，中文把它翻译叫阴府，可是这要稍微小心，因为这个是指的就是学欧跟 Hades， 好 ，Hades 学欧这个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用中文说阴府，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象啊，跟那个民间信仰讲的这个什么可能地府啊有关系，我们可能会去自然去联想。听众朋友，你要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好，因为我们是用中文这个词，那当然用这个词是方便理解，所以呢，我们可能就会只大概知道意思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可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又会把它跟我们想象中的阴府可能听到的这些民间的讲法，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样的。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不是天主教这个圣经里头讲的阴府呢，其实跟我们民间理解的很不一样。我们对阴府其实不太认识，阴府就好像去了那个地方，可能跟亲人在一起啊，然后不太清楚，然后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可能就是安眠。好，圣经用比较隐晦甚至没表达那么多的方式，就是去形容阴府，所以人们对死后其实阴府这是不太了解的，特别是早期的作品。那到了这个新约比较后来的时候，才清楚知道说啊，原来人死后呢是会去天主那里的，那个叫做去天堂，很明确的就是跟着天主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地方，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住处这个地方齁、哦、这种说法。可是在早期呢就没有，所以他会比较甚至你可能会看到圣经的说法说好人坏人死后都会去阴府哦。所以这是一个对死后的观点呢，在一个认识过程中还没有成熟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讲法而已，是一个过渡性的词汇。所以我们才会很多人听到说诶，人死后去阴府吗？对，在圣经旧约的这些年代跟记载，他会说你是很虔诚的人，善良的人，你去哪里阴府？你是罪恶，你去哪里你也去阴府。可是到了新约就很清楚，就是罪恶的这些不要天主的，他们去地狱，就永远的活。可是呢，这些跟天主在一起的，他们在基督预备的天主的住处里面去跟天主在一起，所以这个叫天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突然讲阴府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诶，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所以你就要知道在旧约的背景里头，人死后会去的地方，因为还不太清楚，所以他们统称说去阴府。那新约呢就很清楚了。好，新约就很清楚了。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词会先做一个解释。那通常阴符这个词我听众提问朋友问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在圣经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在圣经里头呢有这样一个脉络，说基督呢就是他好像呢下降到那个阴符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因为在信经里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他下降阴符第三日至死者中复活，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这些词的时候，就是会看到这个是在，我看一下，这个是在那个，应该是在伯多禄前书。好，我们这边先不特别花时间找这个，应该是在伯多禄的作品，就是前书后书里面，然后 OK， 就是有提到说这个拯救生灵，然后呢描述有关基督下降这个阴符，应该是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OK， 教会，好，我们做一个统一的说法，教会有说基督他下降阴符，下降阴符。好，那这是根源自圣经有这样子的描述。 好，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就是在说，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说音符里头，在旧约的人的理解当中，善人恶人都会去音符，这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很明确区分。那这些去音符当中的人呢，他们竟然什么样，好像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好像没有跟基督共融在一起，所以还没达到一个完满的状态。因为这是从基督徒的视角来说的，从基督徒的视角来说，人死后能跟基督在一起当然是最圆满的。而这些旧约时期呢，他们就过世的人，但是他们呢又怎么样呢？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还没看到耶稣降生在世上，他们就是早就过世了，对不对？亚巴郎啊，他们很早就过世了。那他们呢，竟然在旧约的人的理解当中，他们说他们在音符。那所以这就好像说，他们是天主所爱的善人，去了音符，但是还没见到基督。那于是呢，耶稣基督来了，拯救整个人类之后，他宣布了天堂的到来，所有人因着他的宝血能进天堂，能跟天主在一起，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基督死而复活，这个救恩就是让所有人能够进天堂的这个喜讯一被公布出来了。那这个喜讯谁听了会很高兴呢？第一，我们所有追随基督的人，对不对？第二，所有全世界还活在罪恶中的人也很高兴，因为这等于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脱离罪恶，进入天主的永生，所以我们不会永远是罪恶的奴隶，感谢天主。还有呢，就是为这些早就过世，而且呢，在天主的爱内过世的这些旧时期的圣人们，他们也很开心听到基督的救恩。所以所谓下章音符的意思，就在说明说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说明基督的这个复活喜讯也包括着旧约时期的人，所以所谓的耶稣死后下降音符，他在表达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话，有没有？他表达的意思就在表达说，这个基督的拯救是扩展到所有人的，包括旧约时期等待的这些圣人。也就是说，天主没有落单，没有忘记任何一个虔诚在他内活出真正真善美圣的人。他强调的是这个，也就是所有人都在基督的拯救当中，他要讲的是这个。所以下降音符的意思就在说明这件事情，基督的救恩也扩及到所有这些旧时期的人。进一步来说，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只要是善良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圣经中认识的人，他全部只要是能够他们一生服务为天主而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呢，他们全部都什么呢？这时候都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的讯息，都因为耶稣的救世工程而都通通得到拯救。所以你会听到一个说法说，耶稣下降音符，有没有？然后呢，好像说跟这个古代的圣人们跟他们宣布这个救恩，然后呢带了他们上去，这样的一个很生动的图像的说法，就在讲这件事，也就是天主没有落单任何人。好，这是指这个意思。好，那第二个意思呢，他说下降音符呢，第二个意思就是在指说基督是真的死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人死后在旧约的观念，就是不管是善人恶人，死就是去阴符。所以听到一个人说，哎，朋友，我等一下就要去阴符了，那这时候就代表他在说，亲爱的朋友，我等一下就要死了，这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当耶稣死下降阴符的意思，就在说明基督是真的死了。为什么要强调基督真的死了？那当然了，如果基督没有死，他是诈死的话，那这个救恩就没有啊，对不对？他就没有真的完成救世工程。那如果基督不是真的死呢？那不只是说诈死啊，也有可能他就没有真的完成，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就不会有所谓死而复活带来的救世工程。所以为了强调，就是基督是真正的有死亡，真正的有复活，所以强调他真正的死了，所以说耶稣下降音符也有这个意思在。好，要强调耶稣真的死。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在神学历史上啊，对于耶稣有没有死，这个是很重要的讨论。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耶稣是靠他这个死亡进入罪恶当中 甚至进入最谷底的就是罪恶的后果死亡里头，他在那个地方来拯救我们。这是基督信仰非常核心的讯息。而如果你说这个时候耶稣是诈死的，根本没有死，那一切就是另外咯，对不对？所以呢，下降音符强调基督的死亡，他用一个很古典的语言来表达基督真正的死了，这个是回到基督信仰的最核心。好，所以我们看教理呢，在636条也说，信经说耶稣下降音符呢，乃宣认耶稣却曾死亡，并且是为我们而死，他借此死亡战胜了死亡和握有死亡权势的魔鬼。基督死后，连同与天主性位格结合的灵魂降到死者的居所，注意哦，637，给那些先他而去的义人们，就是古圣人这些，开启了天门。好，你就会了解636到637号的教理在讲什么了。我已经把这个脉络就是说明给你听了，让你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有这两层的含义，有这两层的含义。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